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这卷书会令我们开窍，很启发人的书卷。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学习到很多的重要的基本的真理。虽然利未记这些律法颁布是给以色列人所用的，好像看起来很刻板，一些条例，虽然遵守这些祭礼的理由今天也许已经不存在的，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教导。利未记这一卷书为我们解开了许多的疑问，使我们更明白更理解新约圣经的含义，所以旧约跟新约可以连起来。我们看到有许多人查考利未记之后，他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盼望听众朋友你跟神之间也建立更好的关系。因为读过利未记，很令我们快乐的就是有些人把那个利未记十七章看作利未记十六章的一个延伸，这是对的，但是它的重点主题重点不一样。利未记第十七章是教导献祭的地点跟流血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章是针对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在会幕的四围安营的一个期间所应该遵守的律法。在这一章里面很重要，教导一些道德伦理的规范，而不是仪式，仪式不是最重要的，乃是这个道德伦理应该怎么做啊，这是很重要。例如他们吃动物的时候，吃牲畜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把动物牛羊带到会幕面前来宰杀。我们看到在第八节第九节特别提到，八九节特别提到献祭的仪式。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散居在巴勒斯坦的地区，有些人他们所住的地方离会幕蛮远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平时要吃牲畜的时候也必须要牵到会幕面前来宰杀。看起来这好像这种要求并不切实际，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在申命记第十二章十五十六节二十到二十五节，神就有做一些修正在宰杀牲畜的地点方面。在这个时候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一项的诫命呢？一定有原因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开拜偶像的埃及地时间还不太长，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也是拜偶像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随时的会再回到之前拜偶像那种坏的不好的一种危险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就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会幕以外的其他的地方来宰杀牲畜，这是有一个目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防止以色列人又再去犯拜偶像的罪。接着神指示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这个诫命里面都说到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原因也很清楚，血是代表着生命。其实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是牲畜除非必要不可以随便宰杀。第二个理由，血是代表耶稣的死，是赎罪的一个方法，与神和好的一个记号，是耶稣基督的死是代表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也表示生命是神圣的，必须要被保护。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他必须要把他的生命，自己的生命献上，好让罪人得着生命。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血跟生命是一个同义字，很重要。人不可以吃血，但是基督徒必须要喝基督的血，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使我们得到生命。所以让我们要用一个以爱的心、赞美的心来谈论关于血这个题目。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也许太少谈到罪的问题，讲到罪的时候都是轻描淡写，不太看重。可是我们要知道，你越少提到罪，就会使人觉得基督的宝血不太重要的，因为太少谈到人的罪嘛，所以就不会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认为不重要。有位年长的妇人对一个传道人说，他对传道人这样说，他说，我希望你哈，不要讲太多关于血的事情，我们以前的传道人都不太说的。那么这个传道人在怎么回答他说的，这个传道人就对这个妇女说，他的回答会令我们可以自我反省，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不会说太多关于血的事情。那个妇人马上就，那这太好了，你不要说太多。可是那个传道人他紧接着又说，可是基督的宝血是永远谈论不完的，永远不会嫌多。所以讲到血，特别基督的宝血，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基督的宝血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好，现在我们开始利未记第十七章一二两节。利未记十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这些命令不只是给摩西和亚伦的，也是给亚伦的后裔以及整个以色列民。这个时候神要他的百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他私人的领域里面，进到神要进到他们当中。神不仅仅在利未记十一章已经说过，在牲畜啊，就是这些牲畜要分别成洁净的跟不洁净，让他们分开啊，是牲畜哪些是洁净，哪些不洁净的。这里神就是定下了他的规矩，要百姓们只吃洁净的牲畜。神的百姓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和周围的外邦人不一样，要分别为圣。他们必须要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就是分别为圣。继续我们看第三到第六节，利未记十七章，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啊。这段经文也是很重要，为什么要啊提到这个关于献这个血啊，在会幕面前坛上来献，这是条很特别的一个规定，它和献祭的仪式并没有关系。如果你仔细读这条规则的时候啊，就看到这里所提的这个所提到这个牲畜是百姓可以吃的，也就是说神的百姓他们在餐桌上晚餐上啊，应该把神也算一份，神也是在餐桌上他有一份，借着这个规定就可以把外邦拜偶像的那种习惯把它排除在外。神为什么要定得这么严格呢？如果他们晚上说啊，我想吃羊肉，他们就必须要把羊先要带到会幕面前宰杀。也许有人他这样做，他不愿意让邻居知道他们在请客，或者有些人不想请一些亲人来吃饭，但是他们还是要把牲畜 带到会幕面前来宰杀，这个和以色列人的身份有关系。因为外邦人在吃肉之前，外邦人会先拜个偶像，神是为他的百姓设了一个规矩，一个定律，为了要阻止他们又陷入拜偶像的罪，像以前一样让他们陷入这个属灵的黑暗里面，或者陷入神的审判之中。当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虽然身为奴隶，他们跟埃及人完全一样的拜偶像，神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别人高人一等神就要救他们，而是因为神听了以色列人的哀求，又因为神曾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撒和雅各，神与他们立了约，神要守约，遵守这个立的约。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是拜偶像的呢？在埃及他们拜偶像，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们看以西结书20章6到8节，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书20章6到8节，我来念啊，请大家注意听。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这里神厌恶拜偶像，警告他们，神要破除他们在埃及养成拜偶像的恶习。他们也拜过动物，在他们流过动物的血，也把祭肉献给偶像。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在新约时代哥林多前书他们的教会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哥林多前书第8章1到13节，10章1到33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参考，这是保罗特别在对哥林多人，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做一个教导。哥林多人他们的背景就是拜偶像的，他们把牲畜献给偶像，所以那些肉类，凡是那些牲畜的肉类，都是在庙里面、寺庙里面的市场在贩卖，只有在那些庙宇里面才能够买到这些好的上等的肉。这些庙宇，拜偶像的庙宇啊，就是当地的当时的超级市场。到了新约的时代，那么近前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受到教导，有好的教导，所以他们都拒绝买这些拜过偶像的肉来吃。但是信主的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他信主了，他们对这些肉品呢，他们没有什么顾忌，因为他们领悟到其实偶像也是虚无的。所以外邦人，他们外邦人信了主以后啊，他并不太了解。但是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不愿意跟外邦基督徒同桌来吃饭，因为犹太人对这些祭肉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了利未记17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书卷，哥林多他们的当时的背景。很有意义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19-20节，新约使徒行传15章19-20节，那个时候这有一件事情，就在耶路撒冷他们开了一个信徒大会，也是争议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就做了一个会议，做了一个决定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就代表所有的人做了一个决定，就开会有个决议，这样说，在使徒行传15章19-20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个我再念一遍，当时做了一个决议，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归附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的血。神就教导那些信主的已经归主的外邦人，生命是神所赐的，神圣的。还有很多的地方，他们仍然会把宰杀这些畜生，他们先给拜偶像，先给偶像吃。其实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少吃肉。我想神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赐下鹌鹑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民数记11章14节，以色列人曾经抱怨说他们没有肉吃。这个民数记11章第4节，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他们就抱怨没肉吃。在远古的时代即使今天有些地方肉类的价格是很贵的，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吃蔬菜吃素的。因此要在桌子上端上这个肉上桌的话，必须要在会幕前一个规定，这里规定说必须要在会幕前宰杀的才是洁净的。畜生的血要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殿上，要献动物的脂油作为馨香祭，这个献祭也称为叫做平安祭。剩下的肉就是归给那个献祭的人，他可以用这些肉来当做食物。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犹太人的基督徒对于在异教里面异教徒就是那些异教徒偶像庙里面呢，他们所买来的那个肉类他们就很反感。所以犹太基督徒就很讨厌那些外邦的信主的基督徒，就他们就对那个吃肉的问题。接着我们来看继续看利未记17章第7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第七节很重要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已经说过了，第七节所提到的鬼魔，按照字面的意思原文就是毛茸茸的东西就是指那个公山羊。在历代志下11章15节，历代志下实际上也用了同样的字眼。历代志下11章15节这样说，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这里说到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他是尼巴的儿子，因此他把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当时的他们这个拜自然界的生物，拜大自然生物，拜这些自然生物，拜这些动物是很低级的，或者是很放肆的。神所以对他的子民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要把牲畜要领到会幕面前，就是这个原因。第四节就会提到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那么这种规章的细节慢慢有修正的，但是这个教导基本的原则它没有改变。这个教导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处在一个随时会以色列人会回到拜偶像那个时刻，回转到在埃及那人拜偶像，学习他们拜偶像，就犯下了重大的错误，会陷自己在一个危险当中。对我们今天也是有这种危险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一个人要回归到，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要回归到原始，回归到一个原始的诉求，这个就是这一类型的罪我们要自然，我们要随心所欲，回到原始这个是一种罪神要保守以色列人，也保守我们不要再去拜偶像，不可以现在很随便很放荡之中这是神要教导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接着我们看利未记17章第8、第9节， 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啊，这是很严厉的。神将献祭的牲畜和吃的牲畜把它分开，神没有让他们把献祭的牲畜带回家吃。这两节经文是要神所讲的献为燔祭的这些牲口，这些畜生，如果是献祭用的，一定按照献燔祭的规则来行，这是神所定的，在神所规定的地方来献祭，也在那里吃这个肉。神一再的重复这个规则，就是要防止以色列人再一次陷入拜偶像的罪当中。所以这条律法也适用于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有外邦人因为跟他们住在一起，在他们当中，以色列人就会受到外邦人的影响。以色列人实在是常常受外邦人的影响，他们很少带领外邦人归主，并不多。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得有什么相合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啊，我们常常都了解了。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一根不异的没有什么相交的，光明黑暗没有什么相通的，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的，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今天我们的教会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个原则，无论在宗教上，无论在政治上，无论在婚姻上，无论在我们的事业上，我们的社交生活当中，我们跟不信的人交往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试探的危险，很容易啊远离神。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要小心啊跟他们交往啊，我们跟不信的原是不配，要小心的谨慎。所以神已经用借着他的话向我们发出劝勉跟警告，要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透过这些食物的事情提醒我们。接着我们看十七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者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啊，特别这里这个十一节是整卷利未记当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血里有生命。十四节又提到，这是所献祭的一个基础。我们再看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者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是他的生命，凡吃的血必被剪除。主耶稣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啊，我们都可以记在心里面。在约翰福音新约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因为血里有生命。主耶稣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接纳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主耶稣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命，他的血里面有生命，这是永恒不变的重要的真理。 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祭比该隐更好。唯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拯救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能赎罪，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血并不是很令人厌恶的，是人的罪啊得罪了神，所以人的罪才是厌恶的。感谢神，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奇妙的救恩。在利未记里面，透过献祭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更多的来感谢拯救我们的神。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分享到这里。如果有什么要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